北京时间7点整。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7点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4年5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昨夜今晨，关注巴以局势，以军继续在加沙南部的拉法展开军事行动，并扩大在加沙北部杰巴利叶的作战范围。美国在加沙修建的临时码头遭到多方质疑。
央行四板斧融资白名单，土地可回购，多部门出手配齐保交房工作配套政策，如何打响商品住房保交房攻坚战？
四月份国民经济数据出炉，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继续巩固，成绩单彰显中国稳健前行的哪些动力密码？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做客中国之声权威访谈问答之间，节能减排有哪些新技术涌现？
汛期临近，永定河北京段各水毁修复工程基本完工，中国之声记者现场探访恢复行洪功能的河段何时能投入使用。
大风吹倒河南多地麦田，后续还得警惕干热风杀青，正值夏收，两场风对夏粮收成影响有多大？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7号的声明，在过去一天中，以军战机对加沙地带约60个目标发动了空袭。与此同时，以色列陆军扩大了在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地区的作战范围，加强了战术行动。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17号表示，自以军上周发动对拉法的军事行动以来，已经有63万人从拉法逃离，再度流离失所。
南非西开普省警方17号表示，乔治市在建多层建筑倒塌现场搜救行动已于当天完成。据了解，此次搜救行动持续了259小时，事故发生时被困人数为81人，29人获救生还，33人遇难，仍有19人失踪。另据南非媒体当天晚些时候发布的消息，当地政府宣布将现场被困人数从81人修改为62人，被困人员均已找到。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就欧盟委员会和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近期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说，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社会看好中国、加码中国的信心。
财政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近年来国家水环境整体质量明显提升，横向补偿机制成效越来越显现。2012年以来，中央财政对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引导资金累计投入超200亿元。下一步将鼓励地方继续探索在水以外，特别是其他生态环境要素方面开展积极探索。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安全部门当地时间17号在一则声明中宣布，已逮捕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前最高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重要助手苏格拉底哈利勒。据了解，哈利勒于2013年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因持伪造护照从土耳其返回伊库区时被捕。
克罗地亚议会17号投票通过了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民共体主席普连科维奇连任总理。普连科维奇生于1970年，曾任外交官和欧洲议会议员等职，2016年10月起出任克罗地亚总理，并在2020年7月获得连任。
当地时间17号下午，斯洛伐克总理菲索接受了二次手术，目前他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对此，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利尼亚克称，进行完第二次手术的菲索朝着积极的方向又迈出了一小步。他表示，接下来的两三天对菲索的康复至关重要。
阿富汗临时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向总台记者证实，阿富汗巴米扬省17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共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遇袭身亡的人员中有3人为外国公民，伤者中有4名外国公民。
体育方面，昨天进行的2023到2024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比赛中，虽然在第四节一度将比分反超，但新疆队最后阶段暴露出经验不足的短板，辽宁队以97-86获胜，在七场四胜制的系列赛中取得2-0领先。双方总决赛第三场对决将在20号在新疆队主场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天翼云，智能的云，安全的云，便捷的云，为新质生产力筑基，为高质量发展筑智，为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国电信。
哎，有机种植，有机牧场，有机配方，有机生产，有机认证，有机溯源，有机 AR 奶源。
三元爱丽优致源有机奶粉，
智慧妈妈选致源，致源有机奶粉，三元爱丽优，
爱丽优。
敬酒，精酿清香原酒，优选地道药材，科学提取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央广广告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巴以局势。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色列北部地区连续遭到75枚火箭弹袭击，其中大部分被以军铁穹系统拦截，袭击造成两名以色列人轻伤。
此外，根据以色列军方人士的消息，近期在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地区进行的战斗是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最激烈的战斗之一。目前以军的行动主要集中在杰巴利耶难民营的腹地，而以军在冲突爆发初期的地面战斗中并没有深入该地区。
由于杰巴利耶难民营内有许多窄巷，给以军坦克等装甲车辆行动造成阻碍，加沙武装人员藏身在地面建筑和地下隧道中，向以军发射大量火箭弹，并引爆各类爆炸装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17号的声明，在过去一天中，以军战机对加沙地带约60个目标发动了空袭，其中包括武装人员及其藏身的建筑、武器储存设施、反坦克导弹阵地等等。在加沙南部的拉法，以军继续在多地展开行动，并在拉法东部摧毁一个远程火箭弹发射阵地。与此同时，以色列陆军扩大了在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地区的作战范围，加强了战术行动。据以军方人士的消息，近期在杰巴利耶地区进行的战斗是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最激烈的战斗之一。 目前以军的行动主要集中在杰巴利耶难民营的腹地，加沙武装人员则藏身地面建筑和地下隧道，向以军发射大量火箭弹，并引爆各类爆炸装置。以军表示，陆军第七装甲旅在过去的一周中，在杰巴利耶地区的近距离战斗中打死约60名加沙地带武装人员，其火控中心指挥了数十次空袭，炸毁包括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设施在内的多个目标。此外，以军17号证实，一名以军士兵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战斗中死亡。自去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死亡士兵总人数已达628人。
以军17号还对加沙南部的拉法、加沙北部的杰巴利耶难民营和加沙中部的布赖杰难民营等进行了空袭和炮击。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最新数据，截至17号下午，以军在过去一天的行动共造成31名加沙民众身亡，56人受伤。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17号表示，自以军上周发动对拉法的军事行动以来，已经有63万人从拉法逃离，再度流离失所。
黎巴嫩南部纳贾利亚和阿都西亚17号遭以军军机空袭和无人机袭击，对纳贾利亚的袭击已经造成人员伤亡。
黎巴嫩真主党17号称，当天向以军茨诺巴后勤基地发射了50枚火箭弹。真主党称，此次袭击是作为对以军空袭黎南部的回应。
美国耗时2个月，花费据称3亿美元，在加沙地带海岸建造的临时码头，本月16号最终完工。17号，首批物资通过这一码头运到加沙地带。根据美方估算，码头的初始运量预计为每天90吨物资，随后可达到每天150吨，数天内可完成500吨援助物资的运送。
此前，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连日来通往加沙地带的口岸被关闭。此外，由于燃料短缺、通信不畅等因素，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已经几乎不可能。
加沙媒体办公室17号表示，美方的这一临时码头根本不能满足加沙民众的需求，包括海运在内的任何运输援助物资的路线都不能够代替陆路运输。该办公室呼吁尽快开放连接加沙的陆路口岸。
援助机构和联合国方面也强调，美军建造的浮动码头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过程繁琐，且运量远远无法满足加沙地带需要，这座码头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半岛电视台记者则直言，美国花巨资建造码头只是在作秀，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也对美国此举表示强烈反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单山的综合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强调，通过这一临时码头的运量远远无法满足加沙地带需要，通过美方建造的码头运送人道援助物资并非是最可行和有效率的方式。
我们必须采用最快速和最正常的途径把人道主义救援物资送到加沙地带的民众手中，因而我们现在需要陆路通道。
慈善援助组织也表示，临时码头运送的物资杯水车薪，打开人道主义物资陆路运输通道才是当务之急。慈善援助组织人员亚历桑德拉说，
数百辆货车等待在拉法口岸另一侧，这是之前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主要通道，车上装满了食物、医疗用品，却不让运进去。我们呼吁以色列打开所有陆路运输通道。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记者加布里埃尔·埃里桑多批评说，美国花巨资建造码头只是在作秀，转移舆论对美国不作为的注意力。
And that is the real problem that the UN faces right now.
联合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制定通过临时码头的物资运送计划。这一码头联合国没有建设，没有要求美方建设，也不认为这是理想的物资运输方式，这仅仅是美方昂贵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对于美国一边号称援助加沙，给加沙运送物资，一边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的行为，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表示强烈反对。流离失所者纳迪亚说，
我强烈反对这些船只，这些美国船只进港，他们在晚上袭击我们，却在白天宣称支持我们，这是我们最反对的事情。我们有许多陆上过境点可以让援助的物资和粮食进来。
长期以来，以色列控制和封锁了进入加沙的多个过境点， 今年三月，美国政府声称正在探索为加沙援助物资开辟海上走廊。路透社报道说，海上运输不仅速度慢，价格贵，并且受天气影响很大。对此，加沙地带的流离失所者表示，无论是海运还是空运，都无法满足加沙民众的日常物资需求。早日恢复该地区的安全才是正途。
我们不想要船只，我们希望开放过境点，让人员可以往来。我们想要安全，我们想要官方认定的巴以边界。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空投物资，他们像对待狗对待乞丐一样向我们扔食物，这没什么用。物资落在房子上，落在人身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问题。他们空投的东西也不多，十架飞机的物资抵不上一辆卡车。
通过港口援助本身就是个错误，不是好事，开放过境点才是正确的，大家都受益。
截至目前，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了七个月的时间。对于如何治理战后的加沙地带，不仅在以色列政府内部存在分歧，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方面的立场也存在很大的不同。
以色列曾提出的多种治理战后加沙的设想能实现吗？加沙地带未来何去何从？站在当下的时间节点看，加沙局势的走向会如何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观察。
在今年二月，内塔尼亚胡就曾提出过一个所谓三阶段的战后方案，称将由当地组织负责维持加沙的秩序，同时以军无限期保持军事行动。另外，根据媒体披露，以色列曾提出由埃及、沙特和阿联酋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组成联合机构，参与加沙战后的治理和重建。在15号，英国媒体还披露，埃及、阿联酋和摩洛哥正在考虑美国的一项新提议，即所谓在战后组成维和部队进驻加沙。但是无论哪个方案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坚决把巴勒斯坦政府排除在外，而且无论哪一个阿拉伯国家都提出参与加沙战后问题的前提是以色列和美国都必须明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又是以色列所不愿意接受的。所以以色列实际是落入到其自己设置的困局当中，就是一方面以色列知道由其单独控制战后的加沙将继续付出巨大代价，并面临国际社会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以色列坚称巴勒斯坦政府也是反对以色列的，由巴政府治理加沙未来还将对以色列形成威胁。但现实是在拒绝巴政府的情况下，以色列又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合作的伙伴。巴勒斯坦媒体就指出，其实以色列困境的根源是其始终不愿放弃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不愿面对巴勒斯坦建国的历史进程。对此，巴政府就表示，回到加沙是其应有的权利，而以色列无法真正消灭哈马斯。去年12月，巴政府就考虑与美国合作制定加沙战后计划。时任总理阿什提耶称，解决方案应该是哈马斯与法塔赫为首的巴解组织实现政治和解，并作为其初级合作伙伴共同参与加沙战后治理。今年3月，巴勒斯坦组建新政府，进行机构改革，并吸纳多名来自加沙的政治人物担任部长职位，为参与加沙战后治理铺路。
日前，13个国家外长致信以色列外长卡茨，反对以色列全面进攻拉法，信件长达4页。除了美国以外，七国集团中的6个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瑞典、荷兰、丹麦等国外长也签署了这封信。
联名信谴责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呼吁以色列政府采取能力范围内一切措施，减轻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开放包括拉法口岸在内所有加沙地带口岸，以确保更多援助物资运入。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日前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在拉法的军事行动，以免给欧盟与以色列关系带来沉重压力。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17号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宣布，该国将推迟承认巴勒斯坦国，并将等待与更多国家共同实施这一步骤。西班牙原定于5月21号承认巴勒斯坦国。桑切斯同时表示，他将在当地时间22号出席众议院全体会议时详细解释推迟这一决定的原因，并宣布一个预见的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新日期。
联合国国际法院在荷兰海牙就南非请求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举行为期2天的听证会，听证会于当地时间17号结束，这是国际法院第3次应南非诉求就以色列种族灭绝案开庭。 目前有不少国家表示将加入南非对以色列指控，利比亚、尼加拉瓜及哥伦比亚已经提出正式申请，埃及近日也表示将加入诉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南非代表马东塞拉在听证会上表示，近日以军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发起的地面军事行动严重违反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他请求国际法院发布临时措施，命令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包括拉法在内的加沙地带所有地区的军事行动，并全部撤军，命令以色列必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以及国际救援和调查人员等能够顺利进入加沙地带。
Sadly,
不幸的是，出于遵守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义务，南非不得不再次回到国际法院，因为巴勒斯坦人正在持续被杀害，目前已经有超过 3.5 万人死亡，而且加沙地带大部分区域已经只剩废墟。以军袭击的强度让我们需要立即通过诉讼程序保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国际法院17号听取以色列代表的口头陈述，并可能在未来几周内作出判决。在听证会举行的同时，不少民众也来到国际法院外表达对和平的期盼，并强烈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荷兰巴勒斯坦社团主席阿萨德表示，
请立即停止，不要等到明天才停止，该适可而止啊，还要付出多少人的生命才能制止占领，停止这场针对平民的战争吧。加沙发生的一切并不针对哈马斯，而是针对整个巴勒斯坦人民。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广告之后新闻纵横关注。央行四板斧，融资白名单，土地可回购，多部门出手配齐保交房工作配套政策，如何打响商品住房保交房攻坚战。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空调换新，选飞利浦健康空调，冷暖舒适，还享千元补贴。
天意云，智能的云，安全的云，便捷的云，为新质生产力筑基，为高质量发展筑智，为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国电信。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四部门昨天一同出席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围绕切实做好保交房工作，介绍系列配套政策，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昨天也被业内称为楼市政策井喷的一天。
那这些政策都有哪些呢？比如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全国首套房最低首付比例降至不低于 15%， 房贷利率不再设置政策下限，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允许地方通过政府收回收购、市场流通转让、企业继续开发等方式盘活尚未开发或已开工未竣工的存量土地等等。系列配套政策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刘梦雅的报道。
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市场正处于调整过程当中，部分在建已售的商品住房项目面临交付困难，如果已售出的住房项目烂尾，将严重损害购房人合法权益，影响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表示，为切实做好保交房工作，保障购房人合法权益，将会同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出台城市商品住房项目保交房攻坚战工作方案。
做好保交房工作，要将保障购房人合法权益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保交房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多措并举，分类处置，打好商品住房项目保交房攻坚战，防范处置烂尾风险，推动项目按时保质交付， 让老百姓按合同约定如期拿到验收合格的房子。对穷尽手段仍然无法交房的，该走司法途径的要走司法途径，在司法处置中同样要把保护好购房人合法权益摆在首要位置。
解决保交房问题，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需求不容忽视。今年一月，关于建立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的通知印发，指导各地提出可以给予融资支持的房地产项目白名单，向本行政区域内的商业银行推送，支持在建房地产项目融资和建设交付。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肖元启介绍，截至5月16号，商业银行已按内部审批流程审批通过了白名单项目贷款金额9350亿元，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做到应贷尽贷。
对于不同所有制房企的白名单项目一视同仁，在控制风险前提下，可以采取新增贷款、存量贷款的展期以及发放并购贷款等多种方式予以融资支持。贷款金额要与项目建设周期匹配，要覆盖项目建成交付的资金缺口，一定要把这个项目竣工交付，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政策吹风会还强调，保交房工作的重点之一是推动消化存量商品住房。城市政府以需定购，可以组织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一部分存量商品住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那么资金从哪里来呢？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表示，将按照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思路，由人民银行提供低成本再贷款资金，激励21家全国性银行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向城市政府选定的地方国有企业发放贷款，支持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
保障性住房再贷款规模是3000亿元，利率1.75%，发放对象呢包括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21家全国性银行。银行按照自主决策、风险自担原则发放贷款，人民银行按照贷款本金的60%发放再贷款，可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
与此同时，央行还降低全国层面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将首套房最低首付比例降至不低于15%，二套房最低首付比例降至不低于25%，取消全国层面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实现房贷利率市场化，下调各期限品种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央行这四板斧多管齐下，不仅能缓解房企资金紧张，还能提振购房者积极性，促进开发商销售回款，夯实房企保交房主体责任。
3000亿的保障房再贷款，就是央行以很低的利率贷给商业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再把这个贷款贷给地方的国企和城投，再由国企和城投用这个贷款在市场上收购房子，缓解开发商资金链紧张。央行出台一揽子政策，大幅度的降低利率，对于刚需和改善来讲，降成本的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对提振购房情绪有极大的效用。从需求端保交楼。
此外，在保交房系统性工作中，妥善处置盘活存量土地也是重要一环。记者了解到，我国拟出台妥善处置闲置土地等存量房地产用地政策。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刘国宏介绍，政策将支持地方政府从实际出发，酌情通过政府收回收购、市场流通转让、企业继续开发等方式，妥善处置盘活目前尚未开发或者已开工未竣工的存量土地，推动房地产企业缓解困难和压降债务，促进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助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支持企业优化开发，主要考虑呢，要消除开发建设的障碍，合理免除因自然灾害、疫情导致的违约责任，允许企业按照程序呢，合理来调整规划和设计的条件和要求，以便呢，更好的来适应市场的需求，促进市场流通转让，主要呢是发挥土地二级市场的作用，支持预告登记转让和代押过户，鼓励转让或者合作开发。支持地方收回土地，主要是支持地方按照以需定购的原则，以合理价格收回闲置土地，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允许地方呢采取收回供应并行的方式来简化程序，办理规划和供地的手续，来更好地提供便利化的服务。
保交房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保的是民生，稳定的是民心。董建国指出，将通过摸清底数、分类处置、司法支持、建立长效机制等措施，打好城市商品住房项目保交房攻坚战。
城市政府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指导项目开发企业制定一项目一策的处置方案。市场化就是把符合条件的项目，或者说是可以采取市场化措施、完善条件的项目纳入白名单，给予融资支持，推进项目建设交付。法治化就是推动资不抵债的项目进入司法处置程序，该破产的破产，该重组的重组。在这个过程中，要坚决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不让违法违规者金蝉脱壳，不让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蒙混过关。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我国四月份国民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生产需求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向好，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国民经济运行总体稳定，延续回升向好态势。最新出炉的成绩单彰显中国经济稳健前行的哪些动力密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四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 比上月加快 2.2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97%， 超八成行业和近六成产品增速回升，市场需求继续扩大，货物进出口增速由负转正，同比增长 8%。累计来看，一到四月份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集成电路、汽车出口增速都超过 20%， 保持较强产品竞争力。同时，经济持续恢复叠加稳就业政策显效，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下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说，
那么四月份尽管部分指标受到这个假日错月、上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同比增速有所放缓，但是工业进出口的增速是加快的，那么就业物价总体改善，企业预期也一直保持在这个景气区间，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那么经济运行总体稳定，延续了回升向好的态势。
高质量发展继续取得新进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中高端制造业加快增长，工业结构持续升级。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9.9% 和 11.3%， 比上月分别加快 3.9 和 3.7 个百分点，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持续提升。
消费新动能不断成长，文旅消费等新型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即时零售、直播带货等新模式快速发展，带动一到四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了 11.1%。 绿色转型扎实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太阳能电池等新能源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39.2%、 12% 和 11.1%。
从物价来说，四月份随着居民消费需求，尤其是服务需求的持续恢复，居民消费价格领域出现改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稳中有升，涨幅由上月的 0.1% 上升到四月的 0.3%， 扩大 0.2 个百分点，环比变化更为明显，环比涨幅由上月的下降 1% 转为上涨 0.1%。 最为值得关注的是，核心 CPI 同比涨幅也在扩大，环比由降转涨，四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环比由上月下降 0.6% 转为上涨 0.2%。 刘爱华说，
随着天气转暖，供应增加，食品价格仍将处于季节性的低位，工业消费品在以旧换新等政策的影响下，消费需求有望回升，价格总体将稳中略升，服务价格则在这个服务需求逐步恢复推动下有望继续回升，所以综合这几个因素判断，下阶段 CPI 有望低位温和回升。
从房价来说，一到四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9.8%，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20.2%， 销售额下降 28.3%， 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 24.6%。 刘爱华分析，今年以来各地区因城施策，不断优化房地产政策，从四月份房地产领域主要数据情况来看，房地产继续处于调整期。
那么下阶段哈，要按照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哈，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结合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的新期待，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抓紧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总体延续回升向好态势，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近期多个国际组织和咨询机构都上调了对中国全年经济增速的预期，显示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刘爱华表示，目前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塑造，内需有望继续改善，政策效力有望进一步发挥。在这些有利因素支撑之下，中国经济有望继续恢复向好。
尽管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但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随着宏观政策的加快落地显效，经济内生动能持续修复，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有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增强。
美国政府日前宣布将进一步提高部分对华产品加征的301关税，这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刘爱华回应，持续向好的国民经济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带来的影响。今年以来，我国供需衔接不断改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联动效应积极发挥，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显示出比较强的韧性和潜力。
一是国内大循环的这个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在进一步的增强，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的充分发挥哈，推动我们国内需求是在持续恢复的，内需主动力的作用更加突出。一季度我国内需的贡献率是达到85.5%，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是73.7%。二是这个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升，有利于不断的巩固和拓展国际市场和发展空间。那么一到四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5.7%，外贸回稳向好的态势进一步的巩固。那么从贸易伙伴看，我国的贸易伙伴丰富多元，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的贸易伙伴，外贸也具有比较强的韧性和竞争力，是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带来的影响。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本周是第34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节能攻坚。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20年下降13.5%。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这些目标如何顺利实现？我们又该如何参与节能减排呢？
围绕这些热点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和国家节能中心有关负责人昨天做客中国之声权威访谈问答之间，解读相关数据和案例，一一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十四五前三年，全国能耗强度累计降低约7.3%，在保障高质量发展用能需求的同时，节约化石能源能耗约3.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9亿吨。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二级巡视员宋长青介绍，不仅如此，十四五以来，我国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成效显著，节能降碳规制标准持续完善，节能降碳技术产业蓬勃发展。
那么十四五前三年，我们完成了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过热改造，超过了7亿千瓦。那么火电平均供电的煤耗呢，降低了0.9%。那么钢铁、电解铝啊等等行业的能效标杆水平以上的产能占比提高6个百分点。我们完成了71项国家节能标准的制修订，提升了30个行业、43种用能设备的能效水平。有力地支撑了大规模设备的更新和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我们已经建成了这个完整的清洁能源的产业链，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啊，延续九年在全球呢居第一位。
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的重大战略，也是当前社会的热点话题。为实现双碳目标，节能在其中发挥多大的作用？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测算，要把全球升温控制在两摄氏度以内，节能和提高能效的贡献率最高达 37%， 因此必须把节能和提高能效摆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优先位置。国家节能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康彦兵表示，节能具有事半功倍的倍增器、放大器效果。
碳达峰、碳中和表面是环境问题，核心是能源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要实现双碳目标，要积极地推动能源转型革命。核心呢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就是节能提高能效，少用能源多产出；第二是优化能源结构，用清洁的能源来办事。
宋长青表示，新形势下除了能够有力支撑实现双碳目标以外，做好节能工作还可以促进扩大有效投资。
当前我国仍有超过10%的钢铁、有色呀、石化呀等等行业吧，它的能效呢水平呢还是低于基准水平的。那么有超过60%的呢，目前在运的这个锅炉啊、电机啊等等呢，它的能效也低于这个先进水平。也有超过1/3的存量建筑，它不能够满足绿色建筑的标准。这些就说明我们目前节能的潜力很巨大。
双碳战略节能降碳一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将催生绿色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康彦兵表示，初步估算到2060年，我国能源供应端将形成超过100万亿元规模的巨大投资市场，能源需求端将形成数百万亿元规模的庞大投资市场。
在能源的供应端，我们越来越的电不用煤发了，所以呢，水电、风电、太阳能等等这些非化石的零碳电力就要快速发展。在能源的消费端，那汽车不用油了，电动汽车就得快点发展起来啊！例如啊，车网互动、光储直柔、虚拟电厂、智慧能源、智慧城市等等这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企业是节能减排的主体。初步测算，我国共有年综合能耗超过5000吨标准煤的重点用能单位约20000家，广泛分布于工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等领域。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约占全国的70%，是推动节能降碳工作的关键主体。在今年的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上，重点用能单位能效诊断工作也随之启动。通过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节能监察、第三方能源审计和诊断服务、能耗在线监测等方式，统筹开展能效诊断。推动节能降碳，科技支撑是关键。康彦兵介绍，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在工业节能、电力节能、供热节能、汽车节能降碳、数据中心节能、智慧化节能、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节能降碳技术进步均取得了积极成效。
我们的大温差余热供暖的技术已经得到了大量的成功的应用，我们的热网的回水温度原来是50-60度，现在可以革命性的下降到20度左右，可以实现40%左右的节能效果。我们目前呢已经建成了190多家国家绿色数据中心，我们业内的先进绿色中心的电能利用效率，我们叫 POE 啊，这个值能降到1.1以下，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目前啊，我国风电机组关键零部件的产量占到了全球的70%以上，光伏的多晶硅、硅片、电池片和组件产量占全球的比重都超过了80%。
在看到节能降碳工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全国和部分地区节能降碳形势还比较严峻，完成“十四五”能耗强度降低目标任务艰巨。宋长青介绍，下一步还将分领域、分行业实施节能降碳专项行动，多措并举推动全社会节能降碳。
主要是开展建筑、钢铁等等吧，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节能专项行动，推动呢煤电呢低碳化改造和建设，加快修订制定一批呢重点行业和用能设备的强制性的节能标准，依法依规的加强节能监察执法，完善呢我们工作的参与制度。依法要曝光的违法违规的用能和浪费行为，推动各类主体落实呢节能主体责任，增强全民节能降碳的意识和能力，加快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广告之后新闻纵横关注。汛期临近，永定河北京段各水毁修复工程基本完工。中国之声记者现场探访，恢复行洪功能的河段何时能投入使用？
三元奶粉高端新品艾利优智博婴幼儿配方奶粉耀世登场， 国家母婴研究中心新一代研制配方，亲和营养，科学配比，守护宝宝成长。爱丽优智博。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去年夏天，受流域性特大洪水影响，永定河北京段部分堤防等水利设施遭到严重损毁。洪水过后，北京水务部门对损毁水利设施进行了应急抢修。去年汛期后，为恢复河道正常行洪功能，确保水利设施充分发挥防汛作用，北京市水务局又在应急抢修的基础上，开始组织实施永定河各项水毁修复工程建设。
现在已经是五月中下旬，北京即将进入汛期，永定河北京段水利设施的修复情况如何？何时能投入使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永定河水毁修复工程主要包括永定河干流堤防水毁修复工程、永定河滞洪水库水毁修复工程、三家店拦河闸水毁修复工程、门头沟区门城湖水毁修复工程等十个工程。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副主任杨连生介绍，各项水毁修复工程目前已基本完工。
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对永定河的堤防还有一些水利设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毁，那么对河道的行洪呢造成了直接的影响。那么其中呢包括永定河干流一部分的堤防堤角被冲刷，有三个险工段的堤坡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毁。那么卢沟桥枢纽下游的分水堤有100米左右被损毁，还有呢滞洪水库的连通闸、退水闸下游的堤坡防护也有不同程度的损毁，清水水源站它的侧流断面全部被冲毁等等。那么为了尽快恢复这些正常的水工的功能，我们在23年的汛后迅速开展了水毁恢复工程的实施。
杨连生介绍，区别于在短期内快速恢复水工建筑设计防洪能力以采取临时性措施为主的应急抢修，水毁修复工程需要进一步在周密论证和计算的基础上，采用综合性技术手段，确保恢复水利工程设施功能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耐用性。
我们这次提升的主要是对堤防加固重新设计，另外对一些个阻水建筑物对它的防护呢也提了一些新的要求，它实际上是我是一个加固的一个过程，人变健壮了，是这意思。
在永定河卢沟桥拦河闸下游，记者看到一段崭新的分水堤已然屹立在河道一侧，分水堤上工人师傅正在进行平整土地等工程收尾工作。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分洪枢纽管理所副所长郭一健介绍，永定河水毁修复工程中的永定河干流堤防水毁修复工程主要施工内容就包含了分水堤险工段在内的四处约 1.4 公里的堤防水毁修复，同时建设 2.1 公里的堤防防护结构。
为保障永定河洪水能够精准调度，实施了永定河干流堤防水毁修复工程此处的分水堤修复工程。我们在施工过程中经历了去年北京冬天极寒的天气，入春以后又面临为修复永定河生态环境而进行的生态补水等几种情况，所以在保障施工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抢工期、赶进度，确保上汛前投入使用。
云磊，云磊，可以提闸，可以提闸。
记者来到永定河滞洪水库，看到被洪水冲刷损毁的护坡已经修复完毕，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安装的自动化设备做最后调试。永定河滞洪水库包括大宁、稻田和马场三座水库，水库以防洪为主。当永定河发生洪水时，卢沟桥拦河闸控制泄量2500立方米每秒，多余洪水可由滞洪水库共同调蓄。在去年的流域性特大洪水中，当永定河洪水行进至平原区间时，根据统一调度启动的三座水库拦蓄洪水7500万立方米，使洪峰流量由卢沟桥站的4650立方米每秒降到北京崔指挥营出境1930立方米每秒，发挥了重要的拦洪削峰作用，为下游防洪抗洪赢得时间空间。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滞洪水库管理所所长黄勇介绍，永定河滞洪水库水毁修复工程建成后，作为永定河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有效保障首都及下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滞洪水库水毁修复工程主要的建设内容呢，就是连通闸、退水闸、水毁的护坡的恢复，还有下游海漫冲刷的恢复，这就提高了咱们堤坡的抗冲刷能力，也提高了咱们堤防护坡的稳定性， 对于咱们防洪能力是一个很大程度上的一个提升。然后还有一部分是闸门自动控制监控系统的电气化的改造提升，这也符合咱们现在的四路孪生的工作要求、智慧水务的要求。现在呢，通过这个自动化控制系统，我们可以提前在电脑里设置了提闸的时序，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按照调度要求完成咱们的闸门的启闭，提高了我们闸门运行的效率，也保证了咱们职工的安全。
按照一年基本恢复、三年全面提升、长远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原则，北京市水务部门将用一年左右时间全力恢复重建受灾区受损的水利工程和供排水等基础设施，基本达到灾前标准和功能，用三年左右时间全面完成灾后恢复重建任务，灾区防灾减灾能力显著提升，长远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科学系统谋划洪涝灾害防御治本之策。截至目前，永定河北京段各项水毁修复工程已基本完工，6月1号上汛前将投入使用，永定河北京段已恢复正常行洪功能。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广告之后新闻纵横关注。大风吹倒河南多地麦田，后续还得警惕干热风杀青。正值夏收，两场风对夏粮收成影响有多大？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天意云，智能的云，安全的云，便捷的云，为新质生产力筑基，为高质量发展筑智，为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国电信，一开德净水器，去除水垢水碱，全家喝水用水更放心。每年换新只要99，一开德只做净水器。2023年超100万中国家庭选用。
大家好，我是刘涛，净水器我选一开德。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提醒广大考生，高考临近，注意补充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日，一场罕见的大风天气席卷了河南省大部分地区，部分区域风力达到了惊人的12级到13级，麦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伏。眼下正值河南小麦籽粒灌浆中期，还有十几天就要成熟了。狂风袭扰下，河南的小麦怎么样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河南台记者王发燕的报道。
5月14日到15日，河南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出现8到10级大风，北中部、西部部分县市区出现11级以上大风，局部达到了12到13级。这两天，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赵广才正在河南鹤壁市浚县、安阳市滑县等地进行实地调研，查看此前的大风对小麦的影响。
后期如果是天气好的时候呢，已经倒伏的，它这个穗头还会抬起一些来，损失小一些。它现在是籽粒灌浆的中期，灌浆还可以灌20来天，那千来种还会增加很多。因为现在千来种是正常籽粒成熟粒种的大概50%左右，还有一半的还没灌上呢，所以它这个后期的管理也很重要。
安阳滑县素有豫北粮仓之称，今年种植小麦超过180万亩，在滑县白马坡的高标准农田，大风天气让麦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伏，呈点状、片状分布。安阳市滑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罗俊丽：
初步统计，稍重一点的是2000亩地。这个倒伏以后，它影响它那个灌浆，到时候会千粒种下降，影响它的产量。
赵广才指出，从河南全省范围看，这次大风对小麦影响总体上较轻。
现在看来，主要是浚县、滑县还有新乡地区啊，它有一部分倒伏的。河南它一共是8500万亩小麦的，所以它这个占的比例非常小，对河南省总体的小麦产量啊，总产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为切实做好小麦倒伏应对补救工作，河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发布了关于小麦倒伏应对补救的技术指导意见。全国农技中心也已经组织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对受灾地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赵广才表示，对于已经倒伏的小麦，现阶段要做好一喷三防，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损失。
现在补救措施呢，就是喷一点营养液，或者是喷点磷酸氢钾， 能够促进它这个后期的光合作用，可以增加的铅离重促进它子粒灌浆，这样会挽回一些损失。另外呢，倒伏了以后呢，它可能会容易引发锈病和白粉病，所以呢，在这个后期还是要进行的一喷三防。
除此之外，这两天河南大部分地区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预计今天白天河南淮河以北大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其中部分地区局部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这对正处于灌浆期的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来说是个挑战。
郑州、安阳等多地已经发布干热风预警信号，提醒农户注意防范干热风对小麦灌浆带来的影响。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的农业技术专家团队也来到田间地头，帮助种粮户打好小麦后期管理关键仪仗，为夏粮丰产丰收做准备。继续来听报道。
对豫北等地小麦来说，不仅要应对部分倒伏，还要防范干热风影响。
像这种就是由干户引起的这个干带黄带，这样就导致它这个叶面死亡。
在河南商丘市睢阳区陆河镇侯小元村的麦田里，农技专家正在对村民进行麦田后期管理跟踪指导。种粮户赵运强说，
农民大家来到我们田间地头，就按讲解后期预防干热风，要浇肥、打药、喷下叶面肥。
离赵运强不远，商丘市民权县龙塘镇的种粮大户梁玉丽正利用植保无人机给小麦进行喷洒作业。最近，商丘市农业农村局、商丘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小麦干热风灾害高风险预警，梁玉丽早早做了准备。
因为现在这个肥机里面加的主要是叶面肥跟那个生长调节剂，主要是预防干热风，促进灌浆，增加铅离重。如果后期不发生极端天气的话，今年应该还是个好收成。
当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大都处于灌浆期，这是提高粒重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也是容易遭遇干热风的时期。干热风是小麦生长后期主要的气象灾害，容易造成小麦蒸腾加剧，光合作用降低，影响小麦子粒灌浆。当连续两天以上下午两点气温达到32摄氏度以上，相对湿度小于30%，每秒风速大于3米以上，就容易发生干热风。对于小麦来说，干热风形成的效果就像是一直被吹风机的热风吹着。商丘市乡村产业发展中心农业技术科科长、高级农艺师吴振峰说，
近期呢，持续的高温大风天气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土壤赏金不足，尤其是沙上土地。预防干热风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喷施磷酸铵钾或者是腐殖酸等叶面肥，同时对伤情明显不足的麦田要及时浇好灌浆肥，改善土壤伤情提高田间湿度，确保小麦植株长得好，不早衰，延长灌浆时间，增加粒重，提高产量。
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其中焦作、济源、洛阳北部、平顶山西部局部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目前河南省成立18个省级专家指导组，各地建立技术服务小队，上下联动，分线包厢，进村入户，深入到田间地头，开展小麦后期管理技术指导服务，确保各项技术措施落实到位。河南省小麦产业体系高产栽培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表示，没有干热风风险的地区也可以通过喷施磷酸二氢钾促进子粒灌浆，提高小麦铅离重。此外，土壤伤情不足的地块需要科学浇水。
如果出现干旱需要浇灌浆水的情况下，一定要在无风天气情况下细水漫灌，或者用喷灌方式。
天意云，智能的云，安全的云，便捷的云，为新质生产力筑基，为高质量发展筑智，为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国电信。天格地暖实木地板，
天格地暖实木地板，
天格地暖实木地板，联塑为健康美好空间永续，助力城市环境建设与升级，美好洞见未来。中国联塑，环球管道建材产业集团。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飞利浦健康空调，质量好敢承诺，365天只换不修，售后无忧。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提醒广大考生，高考临近，注意补充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A 有机种植，有机牧场，有机配方，有机生产，有机认证，有机溯源，有机 A 二奶源。
三元爱丽优致源有机奶粉，
智慧妈妈选致源，致源有机奶粉，三元爱丽优，
爱丽优。
北京时间八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新闻纵横。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4年5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昨夜今晨，日本开始第六轮核污染水排海，一再推高周边国家及海洋生态风险。
今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超5.4万个，升级版的老旧改会推出哪些惠民措施？
安徽淮南市博物馆集中展出武王墩楚墓文物，听这些战国时代的乐器奏出怎样的时光流淌。
博物小天地里包罗万千大世界，小众博物馆火热出圈，专注小而美的博物馆怎样把路子越走越宽。
号称南北都能种，商家引流乱推销，为了吃榴莲自己买苗种能靠谱吗？
打着高薪的幌子骗取高额的学费，上海警方捣毁招转培诈骗犯罪团伙12个，就业季找工作还要提防哪些招聘陷阱？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活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媒体报道，美国在加沙地带中部海岸建造的临时码头当地时间17号开始启用，从海路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哈马斯17号发表声明说，临时码头无法取代陆路过境点，巴勒斯坦人民有权获得各种形式的援助。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发布声明称，在过去的24小时内，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造成3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56人受伤。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该组织使用自制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属于察打一体无人机，此前胡塞武装已三次宣称击落该型号无人机。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0,698元，比2022年增长 5.8%，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8,340元，比上年增长 4.8%。扣除价格因素后，上述两类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实际分别增长 5.5% 和 4.5%。
国家能源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74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一至四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307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广电昨天共同启动 5G 一网漫游商用推广。 5G 一网漫游是指不换卡不换号， 当所用的运营商没有 5G 网络覆盖时，手机可以自动切换使用其他运营商的 5G 网络。
中国海油惠州266钻采平台上部组块与导管架昨天对接成功，完成海上安装。这是我国首个智能海上钻采平台。惠州266钻采平台位于深圳东南约230公里的南海东部海域，所在区域油气田平均水深约112米，探明地质储量5000万方油当量。
复航后首趟由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直飞的北京至马德里至哈瓦那直飞航班，当地时间17号晚降落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和塞马蒂国际机场。
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7号采用新制导导航技术，在东部海域进行了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报道说，本次试射是朝鲜导弹总局及其下属国防科学研究所正常活动的一部分。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莫德洛监狱当地时间17号发生骚乱。据了解，当天凌晨警方在该监狱将几名罪犯转移到其他监狱时遭到反抗。此前刚刚就任一个月的莫德洛监狱监狱长16号遇袭身亡，他曾因部署转移重罪犯多次收到死亡威胁。副监狱长在17号上午辞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三棵树艺术期，色彩和肌理的深度融合，美学与艺术的高端体验。三棵树携手故宫宫廷文化，传承宫廷造物之美。三棵树艺术期，艺术让生活更美好。天翼云，智能的云，安全的云，便捷的云，为新质生产力筑基，为高质量发展筑智，为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国电信。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第六轮排海于昨天启动，将持续至6月4号，预计排放约7800吨核污染水。东京电力公司今年1月发布的信息显示，2024财年将分7次排放总共54600吨左右的核污染水。
2011年3月福岛发生核事故后，大量水被用来冷却反应堆，多年累积之下，1000多个巨型储水罐趋近饱和。为解决这一问题，2021年日本内阁通过排海方案，东京电力公司在福岛海边建了一个处理厂，经过处理后的水被注入比游泳池略小的水槽中，用海水稀释。如果检测符合排放标准，就会通过管道排到距离海岸1公里的大海中，这一过程将持续30年。
日本民间团体原子力市民委员会成员指出，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以废除原子炉为由，在至今没有确保安全可靠性的情况下，不断向海洋倾倒核污染水的行径，一再推高日本国内周边国家及海洋生态风险，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令人愤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的综合报道。
日本原子力市民委员会主要成员兼波丸在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常年与日本相关专家学者一道分析研究核事故造成的危害。兼波丸指出，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将接触过事故熔炉堆芯的含有氚和多种放射性物质核污染水，称为处理水，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所谓排海的安全性，让人听起来似乎可以不必担心，这完全是一种诱导。
氚本身就是放射性物质，没有被过滤掉也是事实，就算使用大量海水进行稀释后排海，也还是核污染水，这是不可否认的。日本政府称之为处理水，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但本质上就是核污水。
监波丸表示，日本不断向海洋倾倒核污染水的行径，不仅加剧了日本国内的担心，也一再推高周边国家及海洋生态风险，应该立即停止排海，采取有效措施处理核污染水，以减少隐患。有专家提醒，即便现在没有问题，但连排30年需要持续和严密的监督，毕竟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排放可能存在现有的技术手段和科技水平所无法检测和推断的未知之数。还有专家表示，不应该只聚焦在放射性元素氚的危害，而应该着重于东京电力公司究竟有没有像自己所说的那样把其他放射性元素去除掉，因为相比于氚，S90.129 和铯137其生物半衰期长许多，会残留在人体骨骼、牙齿、甲状腺与肌肉中几十年，造成更大的辐射剂量。30年的排放刚刚开始，它的生态、经济等方面的后果值得持续关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敦促日方全面配合建立周边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实质参与独立有效的长期国际监测安排，切实防止核污染水排海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中方坚决反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事关全人类健康、全球海洋环境、国际公共利益，日方既为解决邻国对排海安全性、净化装置长期可靠性、监测安排有效性等关切，中方敦促日方全面配合建立周边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实质参与独立有效的长期国际监测安排，切实防止核污染水排海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在这一关乎国际公益的问题上，日方应严肃对待国内外的正当合理关切，采取负责任建设性态度妥善处理。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莫威。早上好。
孙杨，早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未来的天气重点是，今日炎热继续，明日降温明显，南北方雨水增多。昨天呢，我们国家出现了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有82个站的气温打破了5月中旬最高气温的记录。那么包括出现了今年首个高温的郑州、西安和太原，尤其郑州最高气温达到了38度。那么从常年来看呢，郑州的首个高温日一般是出现在5月下旬，今年的高温来的要稍微早了一点，而太原呢，今年的首个高温却比常年要早到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今天北方多地的晴热天气还会继续，会是这一轮高温天气范围最大、强度最鼎盛的时段，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区域还会不断的扩展，覆盖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那么这轮高温呢，日晒强烈，空气干燥，北方不少地方午后的最小相对湿度都是在30%以下的干热暴晒，而华北南部、黄淮等地的紫外线的强度也会比较强，所以今天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补水和防晒。明天会有冷空气来降温，高温的范围会有所缩小，那同时呢，东北一带的降温比较明显，像长春的最高气温会从昨天的28度先降到今天的21度，明天更是只有13度了，要及时添衣。那降水方面，这个周末南北方的降水会发展增多，北方降水来去匆匆，相比之下呢，南方的降水强度要更大，影响也更持久一些。那今天呢，大到暴雨会出现在贵州西南部、广西、广东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和激烈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强降水会向东转移，广东、香港、澳门一带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降水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么这一带的朋友呢，周末还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吧。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苏阳，
好的，穆威。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三元奶粉高端新品爱丽优智博婴幼儿配方奶粉耀世登场，国家母婴研究中心新一代研制配方，亲和营养，科学配比，守护宝宝成长。爱丽优智博。
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警惕高利诱惑，避免财产损失。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表示，今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超 5.4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民生工程，既有对建筑本体性能的改造，也有对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等软硬件的提升，覆盖面广，涉及居民生活方方面面，包括停车场地建设、电梯加装、老旧浴室改造等诸多方面。
面面俱到的考虑也会让这项工作面临意见不统一、资金短缺、长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升级版的老旧改将如何解答这些问题，又会推出哪些惠民措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我们每天停车都是一层一层叠着停，车子停进去了要出来。
停车难是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老旧小区改造的重要部分。江西南昌西湖区一小区居民陈兴发表示，由于建成时间久，没有配套建设地下停车场，这里的停车难问题十分突出。西湖区桃花街道龙河社区专干曾永梅说，最近这里正在进行小区改造，增设停车泊位。
我们一方面通过对小区内部资源整合，拆除了一些违章建筑及小区周围道路退让红线区域的再利用，给居民提供100多个车位。这些车位呢，基本能满足我们小区居民的使用。
雨水污水的管道堵塞，夏天生活特别不方便，蚊虫苍蝇特别多。希望
雨污管网是老旧小区的毛细血管。安徽池州贵池区一小区居民鲍晨洲说，一到夏天污水横流，气味难闻，给居民生活带来很大影响。而最近2024年池州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启动，涉及8个老旧小区5725户，鲍晨洲居住的小区就在其中。中铁四局池州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党支部书记谭小兵说，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本次改造重点啊，就是这个管网改造，进行啊雨污分流，新建啊污水管网啊1万多米，改建雨水管网，确保我们这个排水啊通畅。
因为我吧身体也不太好，以前我爬6楼，中间休息2次。
70岁的居民王立芳在山西太原尖草坪区的一个老旧小区生活了30多年，岁月不饶人，6层楼梯让身体不好的他甚至不愿下楼，成了悬空老人。而今年他所住的楼房终于装上电梯，每天下楼走一走，和老邻居见面聊天成了他的日常。老旧小区内伴住老人的还不止电梯，家住上海徐汇的刘爷爷和董奶奶都已经90岁高龄，以前家里卫生间又小又不防滑，洗澡时还可能会被挡水条绊倒。对此，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办公室老龄干部朱玉玉介绍，上海对年满60周岁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适老化改造补贴，每户家庭最高补贴额度为3500元，产品库包含9个大品类350余种，老人可在清单里自由组合。
3000块的日常家居的套餐包，还有9900的浴改淋的套餐包，它主要是对老人的那个洗澡的那个整体环境进行一些改造，做一些无障碍的设施，比如说安装扶手啊、马桶盖啊，做一些防滑处理，这个就是可以老人自己选，根据实际情况，我们是尽量做到个性化的定制，一户一档案吧。
小区配套包括小区内道路、绿化、景观设施、服务场所以及周边商业、教育、医疗、交通设施等等，是成熟小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今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计划改造229个老旧小区。呼和浩特市住建局物业服务中心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主任石道元表示，在往年基础设施改造的基础上，当地还推动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为社区居民提供养老托育、社区住餐等更便利、更完善的生活环境和居家服务。
我们加快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推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家政、卫生服务中心、健身等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全覆盖，全力打造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
居住小区是群众日常生活的家园，承载着群众的安居梦和幸福梦。老旧小区，特别是2000年底前建成的小区，普遍存在着失修、失养、失管、设施和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杨宏毅介绍，今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4 万个以上，到2025年年底如期完成十四五期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2019年到2023年全国新开工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一共22万个，惠及居民3800多万户，约1亿人， 让群众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我们牢牢抓住安居这个人民群众幸福的基点，以努力让人民群众住上更好的房子为目标，扎实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一体化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的四好建设，推动住房的体检、住房的养老金、住房保险制度建设，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长效机制进一步的完善，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的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这次升级版的老旧改也在社区软文化上面发力，多措并举推动老旧小区文化氛围向前发展，跟上时代步伐，焕发新的生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如火如荼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背后，更需冷静的思考。一些发达国家的老旧街区甚至成为恶劣的住房条件、不卫生的环境、犯罪率高的代名词。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我国正在推进的住房体检、保险、养老金三项制度建设，或可成为破除这一问题的关键。
避免成为欧美的贫民窟的关键，还是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长效机制，避免功能老化、设施老化不能得到及时的维护，导致后续更大的成本来改造，改造就难上加难了。前期的物业管理费、维修基金要做到足额到位，还要探索房屋养老金制度，发挥老旧小区接地气、有烟火气、交通便利的优势，将老旧小区它曾经特色的文化产业、工业遗迹资源要利用好，那么老旧小区它的卖相就会好，就会常态化的流通，不会陷入贫民窟。
最近全国不少地方推出楼市以旧换新政策，也就是鼓励公众置换老旧房屋，购买新建商品住宅。李宇佳认为，老旧小区改造的好不好，最好的检验方法就是看房子能不能流通起来。正常流通就会有室内的翻修，就意味着得到市场的认可，不至于演化为没有流通的老龄化社区，从而也能从供给侧助力我国楼市健康发展。
现在各地都在推20万以旧换新嘛，还要推收购存量房源，用作这个规模化租赁和保障性住房，还是要对老旧小区进行全面的体检，推进公共设施和服务的补短板，把整体的改造、交易的流转和社区的治理各个层面的动力积极性发挥出来。借助以旧换新跟存量消化收购用来做公共住房结合起来，能够让老旧小区改造发挥出它的效应，从而让老旧小区成为有效的房源。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义群。
想要买点蔬菜、肉、蛋、奶或者休闲零食、水果、鲜花，但是又不想下楼，那就点开手机里的 APP 下单，一个小时之后配送小哥就从旁边的超市或者便利店买好送到家门口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即时零售，就和咱们平时点外卖一样方便。过去几年时间，即时零售的商业模式快速发展，市场规模越来越大，但是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几天，国内某知名零售电商巨头就宣布升级了即时零售业务，把之前的一小时送达和到家服务升级成为了秒送。也就是说，之前的小时级和分钟级的即时零售，如今要以秒来计数了。这个所谓的秒送业务服务板块覆盖了大型超市、24小时便利店以及生鲜菜市场，还有手机数码、买药、酒水、家电、生鲜、鲜花等等品类。而付款页面处，用户可以设置选择时间段，2到5公里内多个订单最快配送时间仅为十几分钟。有不少评论说，这一项业务的开启标志着我国即时零售要进入到了新一轮的竞争当中。根据2023年即时零售发展趋势白皮书，即时零售是线上线下市场的新蓝海，预计到2030年即时零售市场规模将增长到3.6万亿元，相当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6%。 未来市场空间广阔，征战即时零售的市场大家都已经在摩拳擦掌了。不过这里面还是要有一些冷思考，那就是进入白热化竞争的时代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怎样更好助力消费升级。对于咱们广大消费者来说，即时零售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好处肯定会有，比如说能买的东西品类多了，配送速度快了，服务更加好了。当然这也只是预期的想法和目标，具体能够实现多少还得考虑到多种因素，比如说配送员是否足够，商品质量如何保障，售后服务方面有没有创新等等。而对于即时零售的平台方来说，要经受的考验可就更多了，比如说配送小哥的队伍是否要扩容， 真金白银砸市场份额的时候，是否会开启新一轮的补贴大战？即时零售加直播带货的融合之路能不能走得通？当然还有很多链条上的环节需要升级优化，比如从小时达到秒送，那配送的速度要求快了，如何更好保障配送小哥的合法权益？出现消费纠纷之后，怎样更好地梳理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等等。未来的即时零售市场竞争可能会围绕供给、运力、价格和模式创新等方面进行竞争，而背后比拼的自然是包括配送网络建设，还有商家资源整合以及服务保障等等内功。各大平台如何备战，相信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总的来说，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缩短配送时间，即刻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又盘活各环节的零售供给资源，助力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畅通国内大循环，即时零售的未来可以说大有可期。但是在竞争的同时，也不忘提醒一句，要合规经营。前几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明确提出啊，山寨模仿、虚假宣传、虚构交易额、成交量，或者是返现好评、黑公关、反向刷单等等，都是违法违规行为。那各大平台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也要牢牢守住法律的底线才行。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空调换新选飞利浦健康空调，冷暖舒适，还享千元补贴。
哎，有机种植、有机牧场、有机配方、有机生产、有机认证、有机溯源、有机 A2 奶源。
三元爱丽优致源有机奶粉，
智慧妈妈选致源，致源有机奶粉，三元爱丽优，
爱丽优。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广告之后新闻纵横关注。安徽淮南市博物馆集中展出武王墩楚墓文物，听这些战国时代的乐器奏出怎样的时光流淌。
战法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上场不惧挑战，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提醒广大考生，高考临近，注意补充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走进博物馆不仅能帮助了解一座城的文化底蕴，也能够开阔您在某个领域的视野，甚至还能遇到融入了奇思妙想的文物 IP。
这两天又有博物馆带来了一波文化惊喜，淮南地区出土楚文物特展、武王墩发掘进展图片及部分实物临展目前正在安徽淮南市博物馆举行。本次特展首次展出了部分武王墩出土文物，展览将持续到8月31号。
武王墩墓是经过科学发掘的我国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2020年列入考古中国课题重点项目，被国家文物局列入2024年工作要点，被安徽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武王墩墓考古发掘工作有哪些进展？来听总台记者王林、安徽台记者孙玲娟、芜湖台记者张文婷的报道。
淮南市博物馆此次展出的武王墩墓文物有傅平君名铜虎座、杨文君名铜构件、鎏金虎首铜钩、鎏金虎首衔环、编钟、编磬、石龟、云形石板等文物40多件。自开展以来，已经有大批观众专程前来一睹武王墩文物的风采。
我对就是前面那个一对铜老虎比较感兴趣，因为是纯铜的，所以它比较重。这个老虎很可爱，然后它笑眯眯的，然后也没有那种百兽之王的威风的感觉。
那些木制的乐器，我觉得它都很精致很别致，觉得非常有意思，里面的这些东西都很好看。
看到这些文物感到非常的震惊，
特别是看到鎏金扶手衔环的时候，我看的时间最久，因为它本身这个文物就非常的精美。
铭文通常指青铜器表面铸刻的文字，始于商代，盛行于两周，历经秦汉逐渐走向衰微，是记录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物证。在考古中，铭文也被视作可靠的历史记载，是揭示墓主人信息和历史事件的关键证据。此次展出的富平君铭铜虎座属于国家一级文物。铜虎座的形态是一对站立的老虎，姿态雄壮有力，具有生动的艺术表现力。所带有的铭文为研究战国时期内外越制度提供了新的素材。淮南市博物馆讲解员蔡天宇：
淳化比较典型的一些乐器，比如说铜编钟、石编磬以及铜虎座等等这些文物。我们蜀国他们对于乐器还是比较流行的，分为内乐和外乐。内乐是属于自娱自乐的一种乐器，外乐呢是属于是宴廷中间的一种乐器。
2015年，武王墩大墓发生盗掘，到2018年，公安机关追回重要文物77件，其中2件为方盒形的青铜器，因刻有"杨文君"三个字，被专家学者称为"杨文君铭铜构件"。据专家介绍，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记载，杨文君是楚顷襄王的弟弟，也是楚考烈王的叔叔，但由于目前的史料有限，对于杨文君身世的考证还在进行当中。不过杨文君铭铜构件的发现也为最终揭开墓主人的身份留下了关键线索。位于安徽淮南的武王墩主墓于2020年正式启动考古发掘，2024年3月7号开始拆解果盖板，到3月27号四层果盖板已全部完成提取，共计443根，总重约153吨。墓坑底部接近正方形，边长约22米，中间区域用巨大方木搭建起多重棺椁结构的墓椁室，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武王墩考古发掘项目领队龚锡成表示，
那么这么高等级墓葬呢，能够反映了当时整个楚国经济水平、政治制度、工艺的制造水平，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资料，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
武王墩主墓基本为正南正北走向，东南西北共8个侧室，分别藏有铜礼器、生活用器、墓俑、乐器等文物。武王墩考古发掘项目考古一组组长张文杰，
然后东室呢，基本上是埋葬各类这个青铜的礼器啊，就是包括鼎啊、簋啊等等这样一些器物。然后北边的这个室呢，它应该是象征这个乐府，主要随葬这个乐器的。然后这个南室呢，主要是随葬各类这个生活用具的啊，包括一些漆木器。然后整个的西室是营造了一个乐舞和一个车马出行的这样一个我的这个场景。
据了解，目前武王墩主墓8个侧边椁室所埋藏的文物已陆续出土，椁室内部发掘清理正进入最关键的阶段。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考古工作者对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被盗追回的编钟进行测音时收录的真实原声。这个声音啊，从战国时期穿越了2000多年，到达了我们的耳畔。
由于武王墩一号墓古今均被盗扰，文物保存环境已被破坏，因此考古人员正在对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对乐器类文物展开科学测音，是现代考古和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方法。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新闻纵横编辑张永鹏的综合报道，一起听时光回响与历史对话。
在我国古代，金声指古代乐器钟发出的声音，玉振则是乐器磬的发声。2000年时间沉淀与编钟原声再现，这种相遇所产生的化学效果，让人为金玉之声感到震撼。通过科学测音，考古专家发现，武王墩一号墓的一组编钟音列结构完整，2000多年前古代工匠校对音准时留下的痕迹，也充满了时代特征。武王墩考古发掘项目考古一组组长张文杰介绍，
中国古代编钟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啊，这个只有中国有。编钟它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礼器的器型，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音乐资料。
截至目前，武王墩主墓发现的编钟仍是被盗追回的这两组，其中一组为9件，另一组为14件。两组编钟保存基本完整，最大的一件通高25厘米，宽约15厘米，重约3000克。最小的一件通高 10.4 厘米，宽 6.3 厘米，重量仅有418克。张文杰说，编钟的数量是很重要的参考。
那通过我们对它的这个测音发现呢，其实可能还有遗失，在数量上可能都主要是以14件为主。那么这个数量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像这个长台关楚墓，它是楚国的这个封君记，正好出土了13件的这个青铜的钮钟，和这个14件的青铜钮钟之间有非常好的一个衔接关系。
仔细观察，在编钟的口沿内侧存在大量的刻画短线，考古专家介绍，这正是古代工匠调音时留下的痕迹。据介绍，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专家学者对当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编钟展开过测音工作，自此对完整的编钟展开测音，采集音像资料，成为学术界考古界展开相关研究的必备过程。武汉音乐学院教授谭军认为，
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是在一脉相承当中，因为我们的音乐它是具有实用性，编钟音乐它也是如此，就是它是在礼乐这个文明当中是一直传承。
张文杰说，他们在测音过程中为武王墩墓发现的编钟所震撼，因为他甚至可以演奏出一曲《茉莉花》。
当时在场所有人都是鸦雀无声，因为那个钟的音保存得非常非常好。我们原来都以为到了战国末期，这个编钟的音会衰退，会做一种模型化的鸣器，但是没有。我们甚至用它演奏了一首乐曲，是一种很空灵的感觉。
刚刚我们听了古老编钟空灵动听的声音，这与文物跨时空的相遇，既让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触摸历史、接触历史的机会。
对，这是文物的价值，那么也让我们想到了博物馆存在的意义。博物馆让历史更加贴近生活，让历史不再是一条单薄的时间线，而是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立体空间。
汉书当中曾经提到过，博物洽文，通达古今。博物这个词，我觉得包括的不只是历史悠久的文物，其实生活当中各个方面的代表事物，甚至包括日常用品，都有被看到的价值。
随着博物馆事业的日益发展，博物馆内涵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细分领域，比如电影文化、匾额文化、海关行业，甚至是消防、警察、火车等等，都有博物馆，都收藏着各自领域的镇馆之宝。
近两年，这些小众博物馆遍地开花，领域虽小，却面向大众，不求大而全，但求小而美，从冷门走向热门，火爆出圈。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小众博物馆，听他们是怎么把路子越走越宽的。来听总台记者朱星晓、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河北台记者魏娜的报道。
在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平遥老街上的旧时光影音展览馆，游客们正一起观看老电影《琅琊山五壮士》，下银幕放胶卷，齿轮转动，曾经记忆里的露天电影在这里重现。游客李先生：
当初的时候买的这个电影票5分钱啊，去看这个电影啊，现在看到这个之后啊，有种回忆，对小时候的回忆，感觉特别的感受到一种当年的那种景象，拉回到我们原来的那个生活的一个区间，味道特好。
堪称电影博物馆的旧时光影音展览馆，有一位酷爱电影的主人王立龙。今年61岁的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收藏电影相关物件，历经20余载，藏品颇丰。2022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王立龙拿出自己大部分藏品，创办了这家小众的影音展览馆，并亲自当起讲解员，为每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述展览馆内老物件的收藏故事。
这个是比较少。
王立龙将旧时光影音展览馆分成了电影工业、电影时代和 视听乱烧三个板块，展出了国内外各个年代的电影放映机、留声机、电影海报以及电影胶片等上百件展品，其中包括世界最小的电影放映机和最具历史文化代表性的5501型大型放映机。
最主要还是一台是5501的，当时是最早期的，1957年生产的，城市量比较少了，当时电影机都是国外的，然后呢我们国内呢自己生产，所以说这个机器呢中国人等于是制造这个机器是成功的。
面积1000平方米的展馆，一二楼摆放着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期间不同型号不同规格的电影放映机，三楼则是满墙的黑胶唱片和一架19世纪的老钢琴。王立龙说，主客共享是他建立展馆的理念，他想要为观展者打造一个可听可看可互动的沉浸式电影体验空间。在这里观展者可以近距离操作手摇放映机、播放留声机，打开每一个老物件背后尘封的时代影音。
我把所有的钱就是全部投入到这里，希望呢更多的电影收藏爱好者也好，广大群众啊，学生啊，有时间经常到我馆里来交流，一起共同啊，把我们中国的电影文化永久的传承下去。
你们认识这个什么字吗？这块匾上。对了，
小众博物馆也逐渐成为年轻人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匾额及书法、瓷赋、雕刻、印鉴等于一体，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在江西新余市渝水区珠山镇有一座匾额博物馆，馆长罗志宏正带领着前来研学的学生们参观馆内放置的匾额，并从匾额刻制的时间、故事、蕴含的文化逐字逐句的做讲解，大家在这里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我以前觉得匾额只是一个房子或者一个祠堂的名字，今天参观完匾额博物馆之后，我对它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登科这块匾额。登科是指古时候学子们成为状元的一个象征。
在珠山镇十里八村的人都认识这位为了匾额而痴狂的收藏家罗志宏，他17年如一日，潜心收集了380块新余本地匾额。去年底他在村里开办了一座匾额博物馆，免费向社会开放。罗志宏说，每块匾额都有他的故事，收藏匾额就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
我办这个新余匾额博物馆是要让更多的学生和市民来了解这个匾额文化，从这个匾额文化了解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把它发扬光大。
还有一些博物馆走出都市，归于田野。在河北保定市晋秀区有一座华夏农耕民俗文化小微博物馆，在这里你可以触碰过去耕作的锄头，亲手体验压水井，享受手动劳作的乐趣。保定市民李女士
回味起自己小时候帮着我爷爷奶奶做农活的场景了，像这个铝皮饭盒、竹皮暖壶、木犁、铁耙、独轮车，还有这个玉米脱粒机、风谷机，这里很多都是早些年代的用具，经常带着孩子们来看看，给他们讲讲那些年代的故事。
晋秀区先锋街道办事处书记耿佳琪说，博物馆藏品都是晋秀区居民赵长林老人提供的，年过七旬的他多年来收集农耕民俗用具近万件，他将这些物品全部赠与社区，助力建设街巷小微博物馆。
今后我们要将这份善意和爱心传递下去，带领社区孩子们做一些课外活动，将这个小微博物馆打造成为传播知识的课堂、思想教育的阵地、文化交流的桥梁、农副产品推广的窗口。
博物馆的下一站是什么？浙江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宋雪玲认为，
这些博物馆留存生活文化和记忆，它一部分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博物馆的固有认知，部分填补了传统博物馆藏品种类的空缺，拓展了博物馆的意义边界。
宋雪玲也指出，小众博物馆作为博物馆发展的新业态，展品观赏性、展陈主题性、展示手段丰富性等方面水平参差不齐，展陈方式单一、建设定位不准确等问题逐渐显现，急需得到正确引导和规范。
首先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加强审核监管，为小众博物馆的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和专业的业务指导。博物馆自身 升，办馆主体应该提升专业化的水平，加强开放的力度，更加丰富宣传的手段，更好地融入百姓的生活，这样才能保证小众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
博物小天地里包罗万千大世界，小众博物馆的见缝插针赋予老物件以新的生命，让那些承载过往岁月的老物件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当下的生活里，并不断地向未来延伸着。您都去过哪些宝藏的小众博物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互动。
敬酒，精酿清香原酒，优选地道药材，科学提取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央广广告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三元奶粉高端新品爱丽优智博婴幼儿配方奶粉耀世登场，国家母婴研究中心新一代研制配方，亲和营养，科学配比，守护宝宝成长。爱丽优智博。
飞利浦健康空调，质量好敢承诺，365天只换不修，售后无忧。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榴莲是热带水果，东南亚一些国家种植较多，它口感绵密，糖分较高，气味浓烈。在我国，榴莲主要依靠进口，价格较高。临近榴莲成熟，网络平台上却有一些商家兜售所谓的榴莲树苗，他们宣称南方北方都能种，甚至能实现今年种今年挂果。为了吃榴莲自己买苗种，能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的报道。
在短视频平台上搜索榴莲苗，可以看到不少相关的带货直播。
欢迎各位，咱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一个现挖现发的榴莲树苗，果苗都是经过改良的品种，南方北方都可种，家里面有地的种在地里，没地的种在花盆里。
卖家口头念出的购买者来自全国各地，也特别强调南方北方都有各自适合的榴莲品种。
贵州的张大哥下单了，来给我们家张大哥备注大苗子发。还有这位山东的，我爱我家大哥，您选择北方的品种就可以了，选择猫山王黑四就可以了啊。
在他的分类里，甘肃属于南方，安徽属于北方。对于有咨询者担心榴莲作为热带水果无法在北方存活，卖家回应说，
咱们北方的组合都是耐寒又抗冻的，像在东北-20度、-30度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榴莲真的能在-20-30度的中国北方种植吗？华南农业大学果树学系教授陈杰忠告诉中国之声，自己研究多年，在广东种的榴莲都扛不过冬天。
我搞了几十年的东西我自己都种了，种不了的。我在湛江种了2次，种了2批都冻死。
陈杰忠说，据他了解，海南岛近年来才有部分地区试种榴莲成功。为什么国内种榴莲这么难？关键在于气温，干旱可以靠灌溉缓解，但温度不够高就很难人为改变。
植物的分布主要是温度影响。
这个榴莲的话，它最低温度得在多少以上才是能活得了的？
起码要7度-8度以上。
在广东都不能实现吗？
不行。
它靠大棚也不行吗？
大棚没意义的，你在大棚种榴莲的成本多高啊。还有涉及到授粉的问题啊。
有人一直没有放弃种榴莲的努力，在广东电白关珠镇榴莲种植基地负责人邓玉强从2018年开始尝试，但截至目前还没有成功。
我看您是已经种了好几年了，不知道现在是实际有收成了吗？
还没有。
记者注意到2022年当地媒体曾经报道邓玉强的基地内有榴莲开花并结出小果，预计在当年10月底可以收成，但邓玉强昨天晚上告诉中国之声，
那个果的品质不好，所以没有发展那个。他再一个呢，他不太适应在我们这边发展，
不太适应是吧？
嗯嗯嗯。
啊，实际上您试过多少种品种了？
我很多种品种都有。
现在网上卖的那些有叫黑刺什么的，说是北方也能种，这些您试过吗？
都种了，什么都种过，有的品种我都种过了。
这些现实似乎并没有影响各种榴莲树苗在网上销售，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一位网购平台上的卖家表示，自家的榴莲苗从广西发货，夏天最适合栽种，现在买正好。8年的大苗大约500元一颗，号称1.5年就能结果。而在一些直播带货中就有更低的价格。
三年苗子优惠价格只要39.9元两颗，五年苗子59.9元两颗，八年苗子89.9元两颗，都是大苗子。你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去选一选了，马上结单了。
一些平台的买家评论中，有人反映榴莲苗种出来的不是榴莲，也有人表示树苗已经枯萎。与此同时，还有关于榴莲苗的各种视频在网上流传。
网购榴莲苗如何辨真假？如果你买到的是像这种裸根苗。
大家好，今天我来教大家卖苗的时候避免踩坑。现在我手上拿的这颗是 M3 王，
其中一些甚至是同样的文案生成不同版本的 AI 配音。
这颗榴莲苗您可千万别种多了，我怕你啊每天都有吃不完的大榴莲。
这颗榴莲苗你可千万别种多了，我怕你每天都有吃不完的大榴莲。它号称冻不死的改良金枕品种，收到后埋土里就活，浇浇水就结果。
针对这种现象，华南农业大学果树学系教授陈杰忠表示，
他们现在为什么呢搞得那么乱呢？就是那些平台里面在炒在卖苗，他不管你骗人，这个应该有人去打假才行。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眼下正是毕业季，许多应届毕业生即将走出校园步入职场，在这个时候呢，要当心不法分子趁虚而入，抓住年轻人求职心切、安全防范意识相对薄弱的特点，引诱他们钻入圈套。
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过类似的招聘广告？这些广告一般涉及的工作内容多样，比如说视频剪辑、有声书配音、图片编辑、人工客服等等。他们一般都会打出一部手机就能做，各大平台均有业务合作，九节课程后安排接单，每月稳定收入3000等等，诸如此类的看似低门槛高收益的广告语。
嗯，九节课程后安排接单哈，这是个坎儿啊。你要进一步了解呀，有些所谓的用人单位或者培训机构的老师来联系你了，打着给你找工作的幌子推销课程啊，是报了咱的课几天就能变熟手，报了咱的课月入过万不是梦啊。为了打消你的顾虑，还会给你推一些伪造的成功案例，拿出一些伪造的商业订单，目的只有一个，骗你的钱财，割你的韭菜。
嗯，上海警方近日就破获了以高薪招聘为诱饵实施招转培的诈骗犯罪活动。据统计，今年以来上海警方总共捣毁了该类诈骗团伙12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00多名。
这种所谓的招转培诈骗都有哪些特点？年轻人就业季找工作要提防哪些招聘陷阱？来听总台记者于翔、谢朝夕的报道。
上海青浦警方今年2月接邢女士报案称，邢女士在浏览某兼职平台时，看到有人在推销4980元的视频剪辑课程，声称学习9节课程后即可接单赚钱，于是添加了客服微信咨询。看了客服发来的成功案例以及所谓的学员聊天记录后，邢女士信以为真，按照指引支付了100元定金，签署合同约定剩余的4880元分12期支付。不过学成之后，客服却一直以作业成绩分数不高为由拒绝给邢女士派单，邢女士提出退款要求却遭到了对方拒绝。警方判断邢女士遭遇了诈骗。今年3月20号，警方一举抓获方某、徐某等122名犯罪嫌疑人。经查，2022年3月至今，犯罪嫌疑人方某、徐某等人注册了一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在没有外接视频剪辑业务的情况下，通过求职平台发布不实广告吸引求职者，并用伪造的成功案例截图、修改过的聊天记录、统一的话术诱骗求职者购买视频剪辑培训课程。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徐震：
为确保被害人完成所有的培训，该团伙还伪造了每单报酬10至40元的虚假订单，在群内派发以稳住学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群内学员把课程全部学习完成后，派单员就不再派单，且拒绝退款。
经初步查证，该团伙涉案金额超1700万元。而在上海松江区的一名在校大学生小詹就遭遇了类似的诈骗。他看到某短视频平台介绍零基础学习平面设计，就通过所谓的助学贷款支付了6580元的高昂培训费。 接了几单价值200元的兼职订单后，原本承诺会持续提供兼职订单的培训机构却再也联系不到了。警方接报后发现，小詹接触的培训机构从表面看是一家教育科技公司，实际则是以犯罪嫌疑人金某为首的犯罪团伙。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招聘培训为名实施诈骗的金额共计2000余万元，目前共抓获该团伙犯罪嫌疑人220名，其中195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二支队副支队长张刚：
所谓的专业培训课程内容与不法分子所吹嘘的严重不符，基本上都是网上可以查到的信息，不具有任何专业培训价值。
警方表示，此类诈骗最大的特点是以包兼职包工作为诱饵，吸引在校大学生、待业宝妈、无业人员等群体的关注，诱使被害人办理的所谓助学贷款实际就是小额消费贷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二支队副支队长张刚：
对于培训费用，不法分子会以边培训边接单、分期付款为名，诱导求职者前往指定的贷款平台进行借贷，分期支付上万元的培训费用，而此类培训贷多为消费贷，年利大多超过5%，一般要求分成12期，在1年内完成还款。也就是说，求职者不仅要支付高额的培训费，还需要支付贷款发生的大额利息。
警方表示，由于金额不高，也很难识别自己是被设套诈骗，很多被害人会选择忍气吞声。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徐震表示，希望遇到此类诈骗的被害人能及时报警，将线索交由警方判断。
作案的是手法是比较隐秘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被害人很难去甄别，这是一个维度。另外一个维度呢，就是说我们案件的一个定性。因为这个案件首先点，它是通过专业的话术呢，骗取了被害人签订的教育培训的合同。如果没有对案件进行深层次的研判跟分析，很容易被表面所蒙蔽，就是说很容易让人会定性为它是不是一个合同纠纷或者是一个商业欺诈。
刚刚报道中提到了一个数字，1700万，这样一个招转培的诈骗团伙涉案金额是真不小。类似的招聘兼职类骗术类型还有很多，比如根据相关报道，山西李女士就因投资返利骗局被骗走10余万元。江苏的王先生兼职时，对方要求先交拿货保证金，被骗走10000多元。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求职者保持清醒的头脑，仔细甄别招聘信息的真实性，多渠道了解招聘岗位的工作内容，深入了解对方公司的背景信息，千万不要轻信口头承诺，要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证件和财务，千万不要把重要的信息透露给陌生人。一旦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要尽快报警。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先来关注一项朝气蓬勃的赛事，由国家委会创立的全新的赛事巴黎奥运会资格系列赛首战比赛目前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选手要在这项赛事里面为滑板、攀岩、自由式小轮车、霹雳舞这四个项目的巴黎奥运会席位展开争夺。大家也都听出来了，这四个项目呢都是最近几届奥运会刚刚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也是都是非常城市化非常年轻化的项目。国家委会呢把这几个项目的奥运会资格赛放到一起来进行，是希望让这场资格赛打破体育的圈层，把它办成一个集体育、艺术、音乐和文化于一体的城市体育节，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对奥运产生兴趣，产生亲切感还有参与感。昨天呢是这项比赛的第二天，进行了滑板、自由式小轮车和攀岩的多项预赛，中国队选手的表现都非常不错。首先呢，是我们的攀岩名将们潘于飞和骆之路分别进入了男女全能比赛的半决赛，周亚飞、牛迪、吴鹏、龙建国等总共8位运动员分别进入了男女速度赛的1/8决赛。而滑板项目的比赛里面呢，中国队的亚运会冠亚军得主崔晨曦和曾文慧以及另外2位队友，总共4位运动员也都顺利进入了女子街式赛的半决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板池赛，3位中国运动员孙思贝、孙佳琪和邓亚文包揽了前3名，顺利的进入了最后的决赛。今天呢，奥运资格赛将会继续在上海的黄浦滨江城市公园火热进行， 霹雳舞项目也要开赛了，另外三个项目则将会进行多场半决赛和决赛。听众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这些奥运项目的活力和魅力。再来看中国女足的消息，上周末刚刚宣布了新主帅的中国女足马上就要开始新一期的集训了。昨天呢，中国足协公布了队伍的名单，里面总共有27位球员。首先呢是七位留洋球员们，包括王霜、李梦文、沈梦雨、沈梦露、吴成书、乌日古穆拉、唐佳丽。另外呢还有参加过多次大赛的明星球员，像姚伟、吴海燕、王珊珊、张林燕、刘艳秋、彭诗梦、张欣、张瑞、徐欢等等。最后还有几位是大家现在还不太熟悉的新秀，比如说山东队的年轻守门员刘晨、长春队的刘静、广东队的袁从等等。其实呢，整个相比去年出征女足世界杯的阵容，新帅米利西奇的这第一期大名单并没有做出太多的改变。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唐佳丽和彭诗梦这两位球员再一次回归到了国家队当中，而且呢，七位留洋球员都回来参加总共半个月的集训和比赛，看得出来呢，大家对这新一届的女足国家队的首秀亮相都还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接下来呢，队伍将会从19号开始，先在我们的香河基地集训一周，然后再一起前往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队打两场热身赛。我们也祝愿新一届的中国女足能够顺利的起步。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主持人苏阳、雨欣，代表节目监制肖元，责任编辑张永鹏、韩毅、张义伟、福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美味就选双汇，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